九叔公有声书场，激情岁月，郎平自传，主播九叔公。将感情封闭一阵。1995年初，中国排协在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，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。大家提了人选，又一次提到了我。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了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。球类司司长亦同我发来一电传，有一句话打动了我。郎平，祖国真是需要你。确实，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其实是很渺小的，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同你讲，国家需要你，你仲可以无动于衷咩？如果真係可以为国家做啲好事，咁亦都唔容易嘅。嗰几日啊，卢尔总係开玩笑咁同我讲，我哋 office 啊都成咗詹尼嘅办公室啦。詹尼呢係郎平嘅英文名嚟嘅。卢尔嘅态度係好明確嘅，佢唔赞成我回国。我哋认真咁交流过，佢嘅想法好中肯。佢话：你喺国家队咁多年啦，做得咁辛苦，压力又咁大，而且你嘅家庭状况唔好，个细路又细，你点可以翻去呢？你应该静落心嚟，将自己嘅问题处理好，可以建立一个新嘅家庭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再讲啊，你仲有咁多合同。咁大嘅牺牲值得咩？卢尔其实为我着想嘅，佢嘅分析好有道理。呢个系一个朋友嘅肺腑之言。呢啲利弊得失，我自己其实都全部谂到啦。回国执教呢个动作，确实系非同小可嘅，或者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同埋命运。而執教工作困难之多，亦都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我更清楚，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位置。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，超越了体育本身了。虽然我离开国家队这么多年了，但大家还是挂念我，尤其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，要将这副担子交给我。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是一种信任和托付。我亦反反复复地考虑，或者正是因为没了家庭，心空了大片，应该有些东西填补回，或者是因为女儿仲小不懂事，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做两年。在反复考虑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面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，好像幻觉那样，熟悉的、陌生的、亲近的、遥远的，这些眼光渐渐地走入我心里面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可以填补我心里面空出的大块。为了这些眼光，个人作出少少牺牲又算得是什么呢？我应该去尝试，而且我有一种预感，如果决定回去就不是一两年的事，应该有思想准备，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生活了。如果说要牺牲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牺牲。你想好没呢？我想好了，决定回国。当我将决定话俾卢尔听嘅时候，卢尔笑啦。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同你商量回国嘅事，我晚黑我就同戴维讲，戴维系卢尔嘅丈夫嚟嘅，你睇住啦，詹尼肯定会走嘅。因为卢尔发现呢，我一讲起中国女排嘅时候就非常有感情，仲系好依恋嗰种。卢尔好狠切咁同我讲，虽然我唔希望你走，你要为你嘅决定 做出好大嘅牺牲，但系我尊重你嘅决定。能够作为一名主教练去参加奥运会，呢个的确系非常光荣嘅。卢尔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嘅全体队员为我开咗个欢送会，队员专程买咗一套运动服送俾我，因为我又要重返中国嘅球场啦。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林达女士咧系一个特别好嘅老太太嚟嘅，佢送咗我一张贺卡，写咗好多祝福嘅说话。我哋喺一齐有个好愉快嘅合作，我哋会永远记住啲日子。希望你喺中国嘅事业顺利，并衷心咁希望我哋可以喺奥运会上为你加油。我哋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睇你。一番充满感情嘅送别话语，使我好感动，亦都使我好难过。我喺新墨西哥大学工作，同呢度嘅同事朋友相处得好好，生活喺佢哋中间，我已经有一种如鱼得水嘅融洽感啦。我虽然只系喺一支大学球队度做助教工作，但系亦都有唔少固定嘅球迷，佢哋知道每一个队员嘅生日，会送生日礼物俾佢哋。有一个球迷，我哋都叫佢做老妈妈嘅。佢屋企咧有一种烘干机，可以将菠萝咧烤成干，又香又甜，我特别中意食嘅。老妈妈知道我中意食佢做嘅菠萝干，经常咧会带啲送俾我嘅。一次，佢听讲我要翻中国执教，就嚟卢尔屋企睇我啦。我哋啱啱出咗去，老妈妈就剩低一大包嘅菠萝干，仲同我留咗张字条，话我知道你要远行啦，要翻去中国，就做多咗一啲，你慢慢食，经常要谂下我。老妈妈真系慈祥啊！我回国咁多年，每年嘅生日都会收到老妈妈寄嚟嘅生日贺卡，从嚟冇间断过嘅。1996年奥运会，卢尔林达佢哋真系嚟咗亚特兰大睇我，为中国女排加油。林达话：我虽然系个美国人，除咗中美比赛，我哋唔作任何表示，我哋嘅心情会好复杂嘅。其他比赛我哋都会企喺中国队一边噶。我好珍惜同呢啲美国朋友嘅感情，所以要离开一个咁样俾我友情温暖嘅生活环境，又要重新闯一番天地，摆喺我面前嘅一切都系未知数啊！选择走出屋企，选择走回中国女排，一个紧接住一个，喺我生活中都系最重大无比嘅选择啊！啱定系唔啱，值得定系唔值得？唔谂咁多啦，乐此无悔，就睇下自己点去杀出一条血路啦。终于要走啦，租嘅屋仲未到期，要付清罚金。关于绿卡嘅问题，要同美国移民局接触。比较难办嘅咧，就系同新墨西哥大学球队以及沙滩排球队解除合同，必须要赔款，呢个系个信誉问题，要支付一笔数目较大嘅违约金。我自己咧就冇呢个经济能力啦，但系亦都唔希望由体委或者排协嚟承担，呢个会引起舆论压力噶。好彩春节前夕，一向支持祖国体育事业嘅香港实业家朱树豪先生向袁伟文表示，愿意帮助我解决回国执教嘅困难，并责成佢美国嘅公司嘅律师即刻同我嘅律师接洽，好顺利咁办好咗有关手续。剩低落嚟就系打点我自己啦。嗰间屋、嗰两个院子，仲有车，都留俾佢同个女啦。车呢就需要架起身，用帆布粘盖好。 退咗租嘅屋，仲要将家具搬返我原先间屋入面。我自己有啲书籍、衣服，全部呢都寄存喺卢尔屋企嘅仓库入面。当我收拾完一切忙完啦，我先发现我咁样就忙碌咗十几年。结果将所有都忙唔见咗，属于我嘅只有我自己同冻喺我身边嘅两个箱啦。当然喺法律上我仲有半个女，个女仲喺香港，佢冇话俾我听佢哋咩时候会回到美国。我哋互相都喺度回避，有啲法律嘅问题由文件传递，嗰啲都系无声嘅传真。要返到中国啦，一走就要走咁远，我好想先飞去香港睇一睇个女，但我唔敢触动自己嘅感情，我只能够将感情牢牢咁封闭一阵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师啦。等住我嘅系硬仗，肯定要做一番大事业，而且呢一走系冇退路嘅。唔理前边会遇到乜嘢情况，亦都唔理等住我嘅系点样嘅命运，哪怕系彻底嘅牺牲，我都义无反顾。1995年2月14日，我离开新墨西哥州，卢尔送我送到去机场，告别嘅时候，卢尔喊啦，佢紧紧咁拥抱住我，仲送咗我一大扎玫瑰花，我系捧住玫瑰花上嘅飞机，好孤单咁坐喺飞机上边，郎平将自己块面埋咗喺花入边，睇住一朵朵开得正艳丽嘅花，一阵好深好深嘅孤独感，好似猛然袭嚟嘅一股冷空气咁，冲开咗佢封闭嘅感情。佢忍唔住流咗眼泪，一滴一滴滚烫嘅泪浸湿咗花瓣。咁大嘅一次转折，咁大嘅一段征程，冇爱人相送，更冇爱人陪伴，送玫瑰花嘅却系一个美国嘅女朋友。以后仲有冇人会送佢玫瑰呢？上飞机之前，郎平同北京嘅几个朋友通过电话，何慧娴、张荣芳，佢哋都表示要去机场接佢，佢婉言劝咗啦。佢话：我唔愿意兴师动众，唔想将风声搞到咁大，我希望大家将我回国执教嘅事睇得平常一啲，就好似工作咁，好似所有人咁，为国家尽力就好啦。坐喺飞机上面十几个钟头，郎平尽力协调好情绪，开始做训练计划啦。喺美国嘅时候，中国排协已经将奥运会前嘅一啲比赛日程传真咗俾佢，根据赛事啊，佢要做一个大致嘅安排。喺呢个之前，佢亦都将自己执教嘅思想写成书面报告，同样传真咗俾排协。